这集节目感谢 Mass Network 赞助播出。社交平台是我们记录生活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平台冒出头。在我小时候，台湾人最常用的是无名小站，后来搬家到脸书，现在大家改用 IG、 Twitter 或 TikTok， 但这不是终点，未来势必还要再次搬家。或许有人已经把搬家视为理所当然，但 Mass Network 认为搬家不该是常态，社交账号应该要像电话号码一样可以带着走，而且全球电信商还可以彼此互通。 Mass Network 是去中心化社交生态系的领导者，他们打造 Next ID 串接你的社交账号，用它登入 Firefly App 就能聚合所有内容，让你轻松掌握不同社交网络的最新动态。如果你也不希望未来再次搬家，推荐你动手试试。此外，现在 Mass Network 还有一项资助方案，目前已经帮助将近100项专案的建设者共同打造去中心化社交生态系。如果你有好点子，可以在节目叙述栏位中找到资助申请连结，让 Mass Network 助你一臂之力。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师的 Podcast， 我是区块师的作者许明恩。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师哦，区块师一个礼拜出刊两封的 email 给付费的会员，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师 Podcast。那另外一封我们讨论什么呢？这个礼拜我们讨论的是读 Read Write On， 建构升级版网络与发明才是需求之母。那这篇文章跟今天的 podcast 也非常有关系哦，其实之所以会写这篇文章某种程度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 podcast 的来宾邀请我一起读书，然后读了这本 Read Write On，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文版，所以我们在英文版出刊的时候读这本书这样子。那这本书它其实大有来头啦，就是它的作者是 A16Z 的合伙人叫 Chris Dixon。那 Chris Dixon 他在科技业里面，尤其在这个矽谷科技圈里面是相当有指标意义。那他写的这本书呢，在讨论的就是说，哎，的过去从 Web 1 Web 2 Web 3到现在的这个整个发展，然后跟区块链在整个科技网络发展史的意义在哪里。那所以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基本上我是先看了前三分之一，就觉得说好，那这本书非常值得写，因为他替我自己补足了这个Web3 之前的网络的发展历史，然后也让我知道说，哦，原来区块链从网络发展史来看的话，它是一个这样的存在。只不过我在这篇文章里面也有提到，如果硬要挑出一个我觉得最不满意的地方，应该会是他最后一章的内容，他在讨论说，啊，那未来区块链它会怎么发展。其实我自己是不太敢去，应该说人家是 A16Z 的这个合伙人，我是什么咖，但是呢我自己是引用他书中自己写到的一些东西。他会说啊，未来区块链它可能会有很多新的应用，例如说有去中心化社交，然后有什么 Helium Mobile， 就是它可以有去中心化电信商等等很多不同的应用。但是我自己比较不认同他对于这些未来预测，因为这比较像是过去或者是现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对于区块链未来有什么样具体用途的正确答案，我认为应该是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这篇文章就在讨论说，为什么Web3 在整个网络的发展史里面占有它独特的重要性。那另外他在书里面也有提到说啊，这个赌场文化跟电脑文化之间的冲突，我自己觉得非常的适合用来描述现在区块链的市场的氛围。那最后一章就来讨论说啊，那为什么他应该要说区块链的未来应用应该是我不知道，但是他为什么没说。好，那我们在这篇文章讨论这样的主题。那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的话，欢迎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趋势的市，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好，在介绍文章的时候已经有顺便透露出今天的来宾哦。那我们今天邀请的呢是 VK 科技阅读时间的作者 Vicky 来跟我们讨论 Read Right On 这本书的作者 Chris Dixon 他自己本身这个个人的故事啊。那我们先请 Vicky 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VK。
那你要不要先简单介绍一下 VK 科技阅读时间，让大家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就 VK 科技阅读时间是一个有电子报也有 podcast 的节目，那我们主要都是在讲科技公司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新创奋斗的历程，那再加上也会讲一些科技人物，还有一些好书的分享。那像今天我们讲的 Rewrite On 这本书，就是我昨天也刚写完，然后今天发出去，所以基本上是跟明恩同一个时间发同一篇的内容，但是我们的切角不太一样。主要的话我就是会去谈，比如说 Rewrite On 它里面在讲的过去网络发展的历史是什么，那它怎么样影响到未来。
刚Vicky 有提到，就是说他有时候在内容里面讨论书，有时候讨论人物，有一些故事。那今天这一集呢，有点像是就是从书延伸到人物，然后其实待会我们还会再录另外一集，就来讨论这本书里面的内容。那下一集呢，应该会放在 Vicky 的这个 podcast 上面，然后这一集呢会放在区块链的 podcast 上面，大家可以交叉听这样子。不如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今天的主题好了。因为我刚刚其实有稍微说了一下 Chris Dixon， 他是一个在这个矽谷科技业里面算是相当重要性的人物，甚至这本书我看他好像在首页上面还有说啊，他这个上什么纽约时报的这个畅销书榜啊等等的。我想要先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谁是 Chris Dixon， 他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
当然第一个就是 Chris Dixon， 因为我们都看他的新书嘛，所以我们要来讨论他。那其实如果我们更细致的从他的身份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身份。是第一个，他是 A16Z 的普通合伙人嘛，那他负责 crypto 领域。那蛮特别的是说，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就加入 A16Z， 那他过去其实参与蛮多的早期公司的投资案，包含 Coinbase 啊，或是 StripeOculus 这一些，其实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这部分。那我觉得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很少数有人会在2010年初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区块链跟以太坊这一类相关领域的人，那他其实应该算是这一个领域当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啊。就是如果你要讲到区块链的话，他可能是一个大众会第一时间去想到的一个链，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领域来说的话，他算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那另外一个话就是，他是算是科技写作领域的 OG， 因为如果你去看他的部落格啊，他大概就是写了近将近十多年的科技相关的内容，包含说有商业啊，有一些新创以及他的一些想法。因为他过去其实也是创业者，他创了两间公司，然后最后都顺利出场了，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对于新创啊，对于科技都有一些他自己的一套想法。那这些内容其实也会被引用到很多，像 A16Z 还有另外一个合伙人叫 Andrew Chen， 他就是写网络效应那本书，他很多内容其实都会引用到 Chris Dixon 非常早期的文章，那甚至是说 Ben Thompson 也是。所以我觉得他的重要性就是说，他在科技领域当中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人物。
了解，听得出来就是说，这感觉有很多的写作的前辈或者是 A16Z 本身在这整个科技领域里面就已经有它的重要性。那很早，我记得他也是真的是蛮早就开始看 crypto， 比我早得多啦。像有投到 Coinbase 这种公司，像我自己开始接触 crypto 这个领域的时候，大概 Coinbase 已经开始可以给大家使用了，他大概可能也不太缺钱了的这个状态哦。那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他应该是比绝大多数人还要早进到这个领域。只是我知道 Chris Dixon 他在接触 crypto 领域，或者是说实际开始负责 A16Z 的 crypto fund 之前，他其实就写过蛮多有趣的文章。例如说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就是为了工具而来，然后为了网络而留下来，这样的一篇部落格的贴文。或者是有一些延续这个贴文，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啊，那因为你被网络留下来了，那所以你其实也没有太多地方可以跑，于是平台对于用户的抽成会越来越高，那所以像这个脸书啊，它会有100%的抽成，换句话说我们在脸书上面打工其实是完全没有收到任何钱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内容。 是不是可以请 Vicky 跟大家分享几篇你觉得Chris Dixon 的代表作，然后以及这些作品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让大家知道说哦，那真的是一个蛮厉害的人。
我觉得刚刚提到就是 come from the tool 然后 stay for the network， 就是为工具而来然后因为网络留下来，这个就是他还蛮有名的一篇文章。然后其实我也有要介绍这一篇，他在 Andrew Chen 那个书里面其实他就有提到这一个。那我是因为看了 Andrew Chen 的书之后才知道说，诶，他其实有这篇这样的文章。然后他其实蛮精准的去形容说 Web2 时代，比如说像 Instagram、 YouTube 都是这样子的案例，就是大家其实最一开始使用 Instagram 就是因为它的照片滤镜的功能，那我是为了这样子的功能上去使用它的产品，但最后呢可能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使用，所以我最后留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或者是说 YouTube 也是， YouTube 它一开始就是可以给你一个网址，然后你可以往回插入比如说你自己的网站啊，或是它就是一个嵌入式的影片。那最主要大家其实一开始都是使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用 YouTube， 但最后你可能会因为 YouTube 上面的创作者而留在 YouTube 这样子的平台。所以这个就是他在讲最主要的概念，就是说你因为工具而来，但是你最后是因为这个网络给留下来。但他通常来说就是都是在讲 Web2 的产品为主。那另外一个话我觉得蛮值得介绍，就是 The next big thing will start out looking like the toy， 就是下一件事情将开始的时候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玩具。我觉得这个形容也蛮好，就是说因为通常科技我们会讲到两个类型嘛，一个是持续性的技术，就是它可能会针对一些现有产品进行优化调整，那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像是颠覆性的技术，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并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存在，但是它某一天横空出世了。那比如说像个人电脑 iPad 或是 iPhone 都是这样子的产品。他就说其实这一些产品它一开始很容易被现任者当作是玩具，就是某一个市场的领先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玩具，所以他就忽略它，但是实际上发现说这个玩具它是有可能颠覆整个市场最后被超车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篇是蛮值得介绍给大家认识说 Chris Dixon 他对于科技跟商业思考的想法。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一开始看起来像是玩具，因为我昨天正好在写文章的时候看到类似的讨论了，就是延伸去查啦。当然这本 Rewrite On 的书里面也有提到两个，就是我们在写文章之前有偷偷讨论过的一些概念啊，例如说 outside in, inside out。 简单来说 inside out 就是那种我们先看到问题，然后我们有人去发明它，去想办法解决它，提升效率，然后最终终于突破了，大家都很开心，这种是 inside out。 那 outside in 它通常比较像是刚刚 Vicky 说的这种状态，就是说一开始看起来像是个玩具。那我昨天有查到一些有趣的例子啊，例如说这个汽车、机车在最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不真的是要使用它，它只是一个给有钱人拿来玩的玩具，绝大多数人都是要么马车要么火车在那个年代。那所以那个年代大家对于未来交通工具的想象可能就是马车加火车，看要怎么把它兜起来。我昨天在看到这段叙述的时候，我有点难以想象火车跟马车到底要怎么弄在一起，是在马后面烧它还是什么的，感觉不太符合这种动物福利。总之我之前有写过一些关于这个汽车它的发展史，那看到宾士在最一开始其实那个车是连宾士自己本人都会觉得说，那这一台车应该是不太能够真的跑很远，那是因为他的太太觉得说我来帮你试试看，然后趁着他不注意的情况之下，然后偷偷把车拿出去开，然后开了很远，那最后才被大家知道说哦，原来有一台车已经可以跑了，类似这样子。所以最一开始这只是做一个，你要说玩具吗，反正就是不会被称为是一种交通工具的东西。那但是现在谁不开车呢？没有开车你也搭过车吗？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说的是 outside in， 就是由外部跑进来的一些新的创新，这个是在体制内里面想不到的。这让我想到另外一本书，就是其实我家中的书柜上面的书不多，但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它里面就有提到类似的概念，它就说大家都以为这个需求是发明之母，就是刚刚说的 inside out，你要先有需求然后才有人去解决它，这想起来非常直觉。但实际上他在书里面举出非常多的例子告诉你说，没有，是发明才是需求之母。 最一开始都会有人先做一些看起来不像可以用的东西，但是不小心用一用用一用用一用，然后最后就变成哦，好像我们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就开始用它。我觉得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我在学生时期，那时候 iPad 才刚出来，我最一开始也是有一种这样的概念，就会觉得说 iPad 到底有什么用啊，不就手机，那不就电脑，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 iPad？ 我记得那时候我室友是个科技宅，他就会说你试试看就知道，就是你会用了你就会有这个需求，但是你没有用你就没有这个需求。然后我觉得到现在我都会觉得印象深刻，这是一个我个人的 outside in 的例子，我不知道 Vicky 有没有补充。
其实我看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想到 Apple Vision Pro，当然就是目前还没有拿到啦，但是就会想说如果真的拿到的话，会真的觉得它像是一个玩具，还是可能真的有这样的需求，还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思考问题，但是我觉得以现在来说的话，很多人会可能觉得它有点类似像玩具，就蛮符合 Chris Dinkson 他讲的，就是说其实下一件事情刚要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蛮像玩具的。
对，因为书里面他有提到就是另外一个有趣的点，他就说你大概不会期待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创作，无论是艺术或者是什么样的内容，它都是由学院里面很大的这个机构或是学院里面产生的，应该有一些伟大的艺术品它是在街头上面。这个我当然不是专家了，我是一个超级入门的艺术白痴这样，但是我应该记得有一些这种艺术品它的这个历程应该是先流落街头，然后怎么样，然后经过了一些很坎坷的转折，最后才被大家觉得说这是一个旷世巨作。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在其他领域的例子，再说的是 Inside Out 跟 Outside In 都是一个很普遍的或者是很常见的一个创新的模式，而不是只有一种而已。不过你刚有提到其实 Chris Dixon 他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显然不是第一份工作就是 ACCNZ 的合伙人，而是他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他有说过他可能是一个工程师，然后他也有创办过一些公司。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到底创办过哪些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在做哪些事情？
他在加入 A16Z 之前，他其实有创过两次业。2005的时候，他就先创了一家就是网络安全的公司叫 Site Advisor， 那他其实主要就是对于一些网站进行安全性的评分，所以只要这个网站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对这个用户发出警告。后来他把这一个公司就在隔年就卖掉了。2008年的时候他就再度的创业，他创了一家机器学习的公司，就是现在我们都在讨论 AI 很热嘛，但是他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就创了一家 AI 的公司。他那时候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去串接 Twitter 的 API， 然后根据用户的 Twitter 数据去推荐相似的或是他们感兴趣的产品给他们。那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后来 Twitter 就关掉 API，所以变得他们没有办法有数据，所以后来到2011年的时候他就把它卖给了 eBay。 那为什么卖给 eBay 这件事情也是蛮有趣的，他自己有说到，就是说因为 eBay 他们有自己的数据，所以他们可以用他们公司的机器学习的一些数据啊或是技术去推播给用户他们感兴趣的产品，那这间公司叫做 Hunch。
了解，第二个公司他在做的是机器学习的公司，然后跟他主要在使用的或者是说他基于 Twitter 的平台往上建立，他是一个 Twitter 的第三方的开发者。我觉得这跟他最后为什么会写这本书或者说他过去写这些文章很有关系。你肯定还记得就是在 Rewrite On 这本书里面，他还有我其实也在文章里面有写到啦，就是说他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说法，叫做 Protocol Network， 就是协定网络的金钱跟权力会流向网络的边缘，然后企业网络的金钱跟权力会流向网络的中心。其实我大概前几次看这个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看不太懂，就是什么是边缘，什么是中心，感觉有点难以理解。但是我觉得用 Twitter 这个例子就蛮好的，就是 Twitter 它是一个企业网络的代表，那到底什么是企业网络，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中心化的平台啦。那虽然在最一开始这些平台，像我们都知道脸书的开心农场，它其实就是一个第三方的开发者开发的游戏嘛，然后或者是 Candy Crush 等等的， 那大家都会在上面玩游戏。但是现在其实为什么脸书上面的游戏越来越少，或者是大家在上面建的这些第三方的应用越来越少，某种程度它反映的是一个事实，就是因为在上面开发软体或者在上面开发第三方应用程式是无利可图的，或者是它很容易就会因为脸书的一些政策的改变，像你刚刚提到 Twitter 他们就不对外开放 API 了，那于是我记得在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就是说你不会把你的房子建在沙堆上，很危险嘛，很不牢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刚刚在说那句很玄的话的时候是说在企业网络像这种中心化的平台，资源是流向中心的，也就是大家都围绕的这个平台来走。但是更古早的像 SMTP HTTP 这种浏览器，它的资源跟金钱权力跟金钱是流向边缘，也就是说大家不太会为了 HTTP 有什么样的创新然后去投注金钱，说啊，那我现在要改善 HTTP， 没有， HTTP 从很古早到现在了不起多加一个 S 然后让它变得更安全而已。那绝大多数的创新在边缘，什么是边缘呢？例如说浏览器就是一个边缘，我最近用比较多的是 ARC 的浏览器，大家可能会知道，那但是在几年前是 Brave 浏览器，那中间还有 Opera 推出 Crypto Browser， 那这些新的浏览器它其实都是一个边缘的案例，它不是 HTTP 的核心本身，而是基于 HTTP 网上建立的这些应用。那这就跟 Twitter 跟脸书是完全相反嘛， Twitter 跟脸书他们都是自己很强，但是第三方应用基本上能死的都死光了。我最近还写过 Reddit 它也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它曾经很欢迎第三方来开发他们的这种有点像 PTT 的阅读器，你可以用 MoPTT， 你可以用 MuPTT，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 PCMan 等等的浏览器来阅读 PTT， 曾经 Reddit 也是这样的状态，但是他们最近好像提升了这个对于第三方开发者的收费，于是 API 变得非常贵，那其他人根本就觉得他没有办法生存。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金钱跟权力流向中心的例子。所以我在文章里面会说啊，这种流向中心或流向边缘，它是一个地心引力的概念，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抵抗这种地心引力。即便Chris Dixon 他可能在当初创立了这间公司，他可能是做得很好，但是最终 Twitter 他可以说关就关。那他为什么要关，也不是因为他很坏，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心化的平台，他自然而然就会这么做。那我觉得 Chris Dixon 自己经历过这种过程，我觉得他才能够写出这种文章告诉你说啊，这个最后归纳出来的这个抽象的逻辑是什么。
我觉得这边可以 echo 到，因为他其实有上 A46Z 的 podcast， 他有聊过这一段历程那他其实就提到说，在 Site Advisor 的时候，他所有东西都是建立在开放的网络上面，所以也可以把它理解说它就是建立在 Protocol Network 上，也就是这本书他在讲的 Read 这一段时期。那到了他建立 Hunch 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他要依赖 Twitter 的 API 嘛，所以这一段时间他就是经历到说科技巨头真的是可以任意关闭 API， 然后甚至他可以重写各种服务条款，所以某一个时间点你就没有办法获取相关的数据，所以他就强调说这样子的平台风险是他们当时在承担的。这个就是 rewrite 的时期，所以其实也可以 echo 到说为什么他会喜欢 Web3 这样子的概念，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也是跟他的经历有关。然后他其实有提到另外一个是说吸取跟提取的循环嘛，就是一开始这些就是科技巨头平台，包括 Twitter、 Meta 这些，他一开始都会非常欢迎第三方的应用，可是当这些第三方的应用开始可能赚了更多钱，然后从这个平台当中吸取更多的资源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慢慢把这些开发者给踢出。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在讲他的经历，所以他才可以讲得这么精准。
对，非常同意哦，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心化的平台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我没有办法离开，然后我在上面即便获得了好几百赞、好几百分享、好几千个分享，我其实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那这是对于一个从 Web 1 Web 2 然后到 Web 3的人来说，其实应该有更好的做法。那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他就想要说的是 Rewrite On， 建构下一代更好的网络。所以他先经历过前面这段时间，你才会知道说啊，那现在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绝大多数的人像我们一出生就是 Web 2的时代，或者是在小时候有经历过一点点 Web 1的时代，可能对这样的感觉就不会那么的深刻。好啊，那刚刚说他其实创了两间公司哦，一间是做资安的，然后另外一间是做这个机器学习的。但他后来又是怎么从创业家变成创投？他在过程中他有经历哪些转折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超级有趣的，因为我之前很常写到比如说像 Nevil Revkin 啊或是 Algib 这几个人，他们都是创业家然后后来变成创投，所以其实在矽谷这两个身份的转换算是蛮常见的。但是刚刚提到这两个人，他们其实都是独立的或是个体的资本家或是创投家。可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那为什么 Chris Dixon 要加入 S16Z 呢？这是蛮吸引我的一个问题，也是可以回答他中间经历了哪一些转折。那时候他其实在2011年把公司卖给了 eBay 之后啊，他其实在同一年就加入了 A16Z。 但是 A16Z 是一个非常新兴的创投，在当时来说他们只成立了三年，所以这就蛮吸引我啦，就是为什么他要加入一个这么年轻的创投，那他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呢？其实看了你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想说诶，他一定会在部落格上面写说他去 A16Z 这件事情，因为像 Andrew Chen 也会写就是 A16Z 的人都好喜欢这样做，所以我就去找，然后结果还真的找到。他就谈了说他为什么要加入 A16Z， 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主因，就是说他想要帮助企业家。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加入 A16Z 才可以做到呢？那时候 A16Z 就是进军矽谷创投圈嘛，他那时候就打着口号就是说他要改变整个创投，他要重写整个创投。那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帮助企业家，他们当时有60个人，其中只有6个人在做传统创投在做的事情，包含说投资啊加入董事会这些，那剩下的人其实都在帮助企业家，比如说你要怎么样招聘，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营运你的团队。他们其实基本上有一大部分的人都在帮企业家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就在部落格当中就提到说他觉得加入这样的创投他其实可以更帮助到企业家。他就说诶，为什么以前都没有人这样做过或是没有人这样想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真正想要加入 A16Z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了解，所以他其实想要帮助企业家。我最近在看 Rewrite On 的时候啊，我会觉得他有点利益冲突啦。一方面他是 A16Z Crypto 的负责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要举例说明说区块链未来会有什么样好的应用，这会有一个冲突在于他到底要举的是自己投过的例子还是自己没投过的例子。当然是举自己投过的例子是对工作最有交代，对老板最有交代，但是举没有投过的例子才是最有说服力的。那我会觉得你刚刚在讲这一段就是他想要帮助企业家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是 Web3 的人会有一个很简单的直觉，或者是读完这本书我更敏感一点，就会觉得说哦 Political NetworkCorporate Network， 所以企业家应该是 Corporate Network 的一部分。那他是不是真心的想要去支持 Protocol Network 或者是 Blockchain Network， 这个是我不太确定，就是我也想要从他生涯里面去找到一些不知道有没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但是这样说可能也不尽公允啦，因为在你刚说2011年的前三年是 A16Z 成立，所以应该是2008年，2008年那时候可能大家已经对于这种 Protocol Network 还有一点期待，例如说那时候还有 RSS， 所以那时候会有 Google 的 RSS Reader。 那但是绝大多数的这种 Protocol 的机制可能已经比较少人在用，或者是有一些 PTT 的人在用，就是用 Telnet，大家可能会知道以前要输入这个 Telnet 才会连得到 PTT 这样子。那或者是我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在用 FTP 抓档案，所以会分享盗版的电影啊什么东西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是一个 Protocol 的年代，那时候可能还没有 Blockchain Network。 所以他说要帮助企业家好像也可以啦，就是可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说法去说我要支持这个网络，那感觉好像已经过时了，在2008 2008年或者是他加入的那个2011年那时间，那确实是一个脸书或者是很多的新的应用一直起来，然后平台 YouTube 越来越多人在看，然后 Corporate Network 从那个时候开始长大。所以我只是说的是看完他写的书之后，我觉得说我对于这个 corporate 这件事情会越来越敏感，这样子就会觉得说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我觉得因为当时在比如说应该只有 YC 在做这件事情，不要讲企业家的话，就是帮助创业者这件事情其实只有 YC 在做，那 A16Z 可能是一个更新进者，某种程度可能也更有资源，再加上我觉得某种程度可能创办人也是创业者出身，所以可能也会是他想要加入的其中一个原因，我在猜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是以区块链来说的话，他当时的那篇文章没有提到比如说他接下来要更关注 Web3 领域啊还是区块链，所以我觉得对啊，就是可以打个问号。
对，我觉得那时候2011年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不合理，就像你刚前面说的，就是最一开始这种东西像是个玩具，现在大家2024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区块链或者 crypto 像是个赌场，大概已经不太有人说它是个玩具啊，在实用性上面。那但是2011年这个比特币2009年才刚上线，2011年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使用它，然后他加入一间创投然后说哎，我要看这个玩具，这样好像不太合理。对对对，但如果有的话我会觉得 respect， 就是太始终如一了这样子，但没有的话才是正常人。好，那我觉得刚刚这一段大概也可以说明，就是说啊，那他是一个创业家出场然后变成创投，然后中间有这样的转折。但是我不知道你看过这么多他的贴文然后跟看他的故事里面，能不能去归纳出为什么他会从 Web1 Web2 然后现在变成是一个觉得相当支持 Web3 概念，甚至会觉得说 Web3 就是一个网络的下一个典范的一个重要的旗舰的人物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在读这个 Rewrite On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他某种程度好像蛮喜欢 Web1 的这种创新跟自由的感觉。我自己在看他整个经历或是访谈的时候，其实他会不断的去提到 Side Advisor， 就是他第一个创业的时候的一些经历。他就说因为他们所有东西都建立在开放网络上面嘛，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他在那一段时期经历了网络的自由跟创新之后，他其实第二家创业就是有一种备受打击的感觉，就是他可能也很努力的做一些东西，结果科技巨头把他收刮走或是榨取他的价值。那某种程度到了 Web3 的状态的时候，他就有不断的去强调 Web1 在这种创新啊跟自由的一些概念，那他也不断的去提到说 Web3 可以怎么样解决 Web2 现在正在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包含说这些科技巨头榨取可能包含创作者啊或者是开发者的一些价值。所以这过去的经历是我觉得他会去拥抱 Web3 的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是说不管是去中心化或者是让这些价值最后都是可以流向到贡献者身上的。
但是如果他这么喜欢 Web1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这个里面提到他觉得 Web2 有什么值得他称赞的地方，有什么优点，所以他才会觉得说啊，那不是应该要直接复辟 Web1， 而是应该要走向 Web3。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讨论到就是关于这种 Web2 到底有什么优点。
我觉得 Web1 它就是在书里面它提到的是这些协议网络不管是 RSS， 就是它最后为什么没有办法存活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功能可能不像企业网络科技巨头这些服务这么好用嘛。那第二个是资金的问题，所以其实他也知道 Web1 有这一些问题，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存活。那 Web2 的话就是它有一些很不错的优点，就是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 Web2 的一些坏话之后，但是它其实有一些优点，就是它的功能是好用的，大家更容易接受这件事情，不管是比 Web1 更好用，所以大家去接受 Web2 的这个服务。那这之中是我觉得它在里面不断强调的一件事情。
懂。我蛮同意你刚刚在最一开始前面讲的啦，就是说它是因为经历过 Web1 的这个快乐的年代，然后在那个快乐的年代因为没有太多的竞争，然后所以大家都可以很自由的发挥， 但是后面讨厌的东西来了，但是这个讨厌的东西它有一个可取的点，可取的点是什么？它很有竞争力，它动作很快，它不用像 Web 1一样，就是啊，要做任何事情，我们先来坐下来，我们先来定个规则，就全球都要先定一个这个 RSS 的规则啊，要寄 email 要先定一个 SMTP 的规则，然后我们要传网页，我们要先定一个 HTTP 的规则，没有 Web 2不走这个，然后就说啊，我们全部都帮你处理了，我们就不用再定这些规则，然后我们也不用再开发这些各式各样的软体，就都来我家就好。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啊，这就是中心化交易所啊，这就是加密货币的中心化交易所，就是啊，你不用管什么区块链什么东西，反正你要买币来币安就对了，这没有币安业配哦，就是啊，来 MyCoin 就对了啊，随便了，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交易所，你可以自己加入进去。那这其实就是一个 Web2 的逻辑，它经历了这两段，我会想要说到底有没有办法是可以把一跟二加起来，就是哦，一个是很自由，另外一个是动作很快，那能不能又自由又快，那就太赞了。所以他会想说，那区块链网络可能是一个解法，那至少在我们现在有限的人生经验里面，然后可及的未来里面，好像有看到的是区块链网络它可能会慢慢的往下发展。所以我也很同意，就是为什么你会把 Web 1 Web 2 Web 3连起来，然后他为什么最后会觉得说 Web 3是更好的归宿，而不是要回到 Web 1去，因为那个有点太笨重，或者是有点太慢了。那除了讲一些这种科技的发展史之外，这比较像是他个人啦，就是他没有会去分享一些什么样的习惯。像我自己之前在看他的一些访谈的时候，他会说啊，那他都很常写部落格，然后部落格是一个很容易输出想法的方式啊等等，然后他在讨论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写部落格可能是他比较习惯的形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类似这种他个人的一些小习惯，可以让大家当成是一些生活上面的参考。
我觉得可以分享，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看他部落格知道他所有事情的人。他其实在这本书啊，他在一开始的目标读者他就把它设定成聪明的高中生，所以我不知道你在看整本书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感觉，是他其实用字都非常精简，就是他一行英文句子可能不会超过十个字，就是每一句都很短，可是却可以把很多事情描绘得很仔细，你也不会觉得他在讲一些很难懂的话。就是身为一个区块链门外汉的话，我自己在看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哇，怎么有人可以把这个东西讲得这么容易这么简单。那他其实就有分享，就是说你要写作的话，就是尽量用简单的话来写，那要像人一样写作，因为人喜欢人。因为他就是刚好有一个访谈者就问他说，诶，因为像 AI 这样出来啦，那写作者或者是这些创作者会不会被取代，这种问题很常见嘛。那他就是说，其实你真诚的写作，这个回报是会增加的。你看他写的内容或是他举的例子，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会举例的人，他会在前面可能讲了一段浓缩之后的概念之后，然后他就接着开始举例。那我觉得这样的写法是我还蛮佩服的，就是因为我可能就会写很多概念式的东西，但是就忘了举例。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大家在理解一件事情或是在理解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他会提醒我说，诶，要举例哦，然后不要写太多那种专业术语，因为其实专业术语就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你有距离感，然后你再讲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其实某种程度他的这本书就给我蛮大的警惕，就是说，诶，不用讲这么多加密货币啊或是 Web3 的概念，他其实一样可以把这个概念讲得很好。
你这完全是讲中他的特色。另外一部分也是我觉得这是我学习的对象啦，就是可能有一些读者不知道，有一些听众不知道，来帮自己宣传一下，区块市的副标叫做说人话的区块链图文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你刚说到这些小技巧，我正好最近在看另外一本书，它跟区块链比较没关系，它叫做精准写作，它里面就有提到类似的小技巧。它就说啊，这个句子要短，好，所以句子很长，然后乐乐等，然后你这个有点读的时候你都会读到断气，那大概连呼吸都没有办法注意了，更不用说啊，他脑袋里面大概也没有办法转。那所以你要想办法弄更简短的句子，用简单的概念，能够化繁为简是一个我觉得是最高境界了，就是你能够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变得很简单，而且它不会失真。 那是一件困难的事。那反正我觉得他整本书在这件事情我觉得做得蛮好的。我记得他好像有在某一次访谈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他会一直去担心说这部分是不是解释的太多了，是不是过度解释了，或者是说是解释的太少了，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听得懂。那要去处理这种状况，通常他要先想象一个目标受众。你刚刚说他是一个设定给聪明的高中生看的，所以他应该是高中生，这是没什么大家都知道，但是他是一个聪明的高中生，所以他应该要比高中生还要来得更进阶一点。但是聪明到哪里，有很多聪明的高中生，所以那是一个相对比较模糊的对象。但是至少他就可以在遇到这种到底要解释的更多一点还是解释少一点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聪明的高中生来帮他解决，就说啊，那聪明的高中生可能多知道一些，所以你不需要解释太多，他应该就算他不知道他也会去查，这是聪明的高中生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也在精准写作这本书里面，虽然今天不是讨论这本书，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自己写文章非常受用。就像你刚刚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像人说话一样，因为大家不想要看起来很像作文的东西，然后作文可能偶尔看一篇 OK 啦，但是如果你要写这种部落格，然后让大家觉得每次都来看的话，你会觉得你应该是写的更像是人在说话一样。那所以这是帮 Vicky 补充，算是我自己也蛮受用，然后但是他基本上我到现在还不敢写一本书，因为我觉得这太困难了。就是他在一些访谈里面提到，就是说他每写一两个礼拜就要重新 review 一次，需要脑袋清楚的时候，就是重新再 review 一次这整段到底有没有串在一起。我觉得那是痛苦的，那是有时候你既然有 review 你就需要打掉重练。我不知道，身为作者你都会觉得被编辑删掉一整段是很不爽的事情，你就会觉得把它加回来这样子所以这是补充一些，我不知道他们背后到底会不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的。他在整本写作我觉得他表现的都蛮好的，就是可以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看得懂这本书。然后我在看一些书评的时候，也有人说啊，这个其实你就直接拿给你的爸妈或爷爷奶奶看都可以，他们虽然不一定会用手机，但是他们应该看得懂这本书。我就觉得哦，真的就是比手机还好懂这样子。
哦，我稍微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他对 Web3 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啊，就是他有点像是那个专家跟大众之间的桥梁，他让更多人认识区块链啊 Web3 的世界是什么。那他写这本书为什么会是聪明呢？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也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我从我的角度解释。他就是说书这一个产品啊，或是这个内容物，它是可以流传很多个世代的，所以某种程度你可能要对于新世界有一些想象，或是你要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你才可能去找他的书来去看，所以某种程度可能要聪明，所以我才觉得他才会设定这样子的目标读者。那另外可以补充，就是因为其实精准写作我也有看这本书，然后它的两个要点，就是第一个是你要写出很清楚的主题句嘛。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你去看它每一章节，你把它的每一段的第一句话全部拉出来看，就是有非常明显的主题句。然后就是你时间很少的话，你其实只要看主题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它要讲一些什么。然后第二个是它其实非常喜欢列点写作，蛮让人家可以一看过去就知道说，哎，他其实接下来要讲什么重点，然后他就是会延伸那些列点再去拓展说，哦，他的论点是什么。所以这大概是我想要补充的。
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一集啊，就是理论上啦，应该是要讨论 Chris Dixon 本人，但是其实要讨论本人，你很难不讨论到他写过的东西，然后他做过哪些事情。那所以我们中间夹带了很多关于最近，尤其在刚读完 Rewrite On， 然后会觉得说啊，那它里面有很多，我觉得 Rewrite On 基本上就是他在把过去的他写过的非常多的概念的柔和然后活用的一个作品。所以你可能不一定有看过他过去的每一篇文章，但是你可以从这本书里面抓到一些概念。那他甚至在里面也没有特别去解释，那如果你有兴趣深入看的话，你就可以去找到他的文章去解释这些东西。但是其实你即便没有看到这些部落格的内容去解释，你其实看这整本书你也是可以 看得懂，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一个文章，这个超连结上面都是连到 Wikipedia， 但是你都可以不用连 Wikipedia， 你就可以直接看完这整篇文章，然后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作者的功力，对啊，这代表说他以前到现在写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精简，然后非常的紧凑，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啊。好啊，今天就非常感谢 Vicky 来跟我们讨论 Chris Dixon 这个人跟他过去有哪些丰功伟业这样子哦。那如果大家喜欢像今天这样的讨论的话，欢迎你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趋势的事，然后用付费订阅来支持我们制作出这样子更多的好内容。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